这个跟到襄王篇讲了君子以后，他记载的颜回资料虽然同大学没有大的关联，可是有相当的重要关系。那么庄子所记载的颜回同论语上孔子自己所讲颜回两个家庭环境稍有不同，谁对谁不对，中间有一个关键。他说孔子有一天为颜回给颜回讲，为家贫居卑服不侍服啊，他叫颜回叫他名字，他说你家里那么穷啊，地位吧一点地位都没有，也没有书理整理都不够，为什么不出去找个工作做个官呢、啊、古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做官了。颜回的也不愿是，他不是不要，我不愿意去做。会有国外之天五十秒注意接这个占竹，国内之天十秒注意为司马，故称注意自物，所说夫子之道者注意自路也。那么那个女上讲他穷的一个稀饭都吃不下，这里怎么说还有家里有那么多田地是假事，他假是我再加上又富国之田，国外就城外面，就是我们说在台北市郊外有田地，这个价钱就高，所以就古人文字上叫做富国之田啊，富国之田是贵啊。他假设有铁物什么，他就只要有一碗稀饭吃啊。那么城内的有这个地啊，有石亩，现在价钱就高得很了，结果在西门町更贵了，他着衣为石马就跟我穿衣服了啊。他是弹琴唱歌快乐的，在我有老师，他说我跟你说有道啊，注意自路，我人生快乐得很，我也不愿意，因此我不愿意出去。就是孔子突然变容，孔子出来以后啊，把脸色都变，这个变成就是一皱眉头，善哉回之矣，他说好啊，善哉。后来傅征登上用善哉善哉，都是这个古文上套来的。善哉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白话好啊，真好，回之矣，你的志向真好。他说求问者，现在我们可以念，我们小的时候不敢那么念，母问者啊，不敢说叫孔子，孔子名字念出来大逆不道的啊，那就是皇帝时候要做老。老师听到要打手绳啊，手绳不是那么大，放在桌子上垫起来，上面拿木头打，打的呀澎海的盖子一样的重，那严重的很。所以现在可以念了，在古文念莫问之，知足在不以利之类，就是人生真高，一个人能够知足，一切能够容易满足啊，这种不以利之类，不知之为利，这是很难的。生自得在食之而不惧，他一个人生就是严格反省自己，检查自己，自己找到了自己，我们人生找到了自己的本位，他得在食之而不惧，一切身外之物丢掉，没有什么可忧虑，享受于内在，无为而不入啊。这个内在内心里头有道德，有道德正改啊，人生没有位置，没有执念，那他是哪有什么事情，一点不难过。他说抄宋之教义啊，对这个传统文化精神，我孔子自己讲，我是素来从小学就是为了这个事，真欲为而后见之，求之得也。他我一辈子教学啊，没有看到一个学生达到这个境界，也会你今天做到了，我高兴的。他我已经得到一个宝了，嘿，又传统又传人啊， 这是所以要看了孔子本来想传道传一波于颜回，也会不幸断命了。而是我们现代的书在念咒，就是孔子教坏了啊。三十二岁了，那论语上说一旦是一瓢饮啊，只能够喝一杯冷开水啊，稀饭还吃不上，孔子不给他想办法，永养不了饿死的。三十二岁都归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把这些罪名都挂在孔子的头上啊。那么我们现在看了他两个同书，这种修养然后来念咒大修大要的概念，就可以终生就可以抓住。其次我们拿道家思想的一篇书，等这个大修之道，所谓将帝王师之修有严格的关系的，就是黄石公传给张良的这一部素书。一般后世修长在怀疑这个素书是伪造假的，不是真的啊，这个素书假的啊，这个考据之书很难讲，很难讲啊。我经常对于考据之书也很喜欢，但我不大注意的，因为我经常考据自己搞不清楚，那一天在那里做些什么事，过个几个月自己都忘记了，对自己都考据不出来，在地下挖出几千年以前死人骨头，然后就说一定是这样，这是对的，那叫做痴人说梦，梦说痴人，死无对证的是很难办。那故妄念之，故听之啊。所以在家念咒，用我的看法，在唐代好几本书上应用素书的原文，同后世传的素书有许多一样，不一定说这个书完全的伪造。现在我们不管这本书的真与假、真伪的问题不谈，再用素书开头的一段，素书上面开始啊，就讲仁义礼智信，这是五个常道。想身为创业的人，不管为帝王为任何国家的领袖，想做创业乃至做一个很好的人生，这无养之道必须要自己建立一条啊，建立一个终生。那么这一段说完了，下面就是这一节。今天这个抄给诸位的学人政治命父亲圣水之道，通父成败之术，胜父从乱之事，大父去咒之力。他一个真要学问的，这几个要点要把握住。学问之道每一样都很难，命父圣水之道，换句话说，将来的世界八十年代以后，这个世界怎么变的，真学问到了，你现在就知道命乎圣与谁之道，通乎成败之术，那样是成功，那样会失败，不要算命卜卦，自己都知道了。学问到了自然通达，当然修养道家这在佛家讲就有神通了，神乎治乱之事啊，年改料改，这个样子是天下能够太平，那个样子社会会变乱的，每一件事的要注意前，前因已知道，后果已经晓得了，大夫去就之理，然后自己人就怎么站出来做事不做事啊，做生意还是不做。所以经常有人来问，哎，老师给我算个命铺个卦，我说你问什么，做生意，我说不要铺了，你讲了我已经铺好卦了，我都没有问啊，哎，我说已经问了，没话说啊，你证明就知道了。做生意，他拿我的卦做生意，不赚钱就是本，非常简单，没有中间的路线的。哎，你说我中间三年，然后做了三年又不赚又不谁找谁了嘛？做生意目的是赚钱，三年又不赚又不谁，你不是谁了吗？年龄谁了三年，老了三年，精神花了三年。啊，冤枉跑了三年，找谁本了？天下的事不是吉就是凶，不是好就是坏。我说那个命过，每一个人都会算的嘛。啊，我下楼，你说下不下去，你的事。 你要不挂，你问问楼梯看下不下去，要下就下，要上就上，这个有什么怀疑的？所以啊，通达学人正在答复去就之理，要去吗？啊，我要退吗？还是正？这个道理你要把握。他说问修养到这个境界，故产显具报道一代即时。那么有了这个内生的修养，大家闭闭关了，住住茅棚都可以，再不然到我们楼上打打坐，浅居报道，把道啊抱在怀中，那胸针中都是道，充满了道气啊，当然不是那个什么这个地下水道啊，那个道啊，这个道天下大道，报道一代。好，说实质而行，世间如果属于你的，其而行之，这能即人成之谓呀。那么一手像管仲一样一匡天下，周侯诸侯整个的事在把握在手里，乃至于做生意啊，整个的工商经济在手，即人成之谓。待机而动，即能成绝代之功。因为这个时候机会到了就动，动了以后就绝代之功，前无古人，绝对画一个时代的功念。也就是我们晓得日本的明治维新的那位伊藤博文，明治维新一手把日本创起来，这个几十年代的这个威风，对吧？他也是英国留学生嘛，啊，伊藤博文说他有两句名言啊，这个既利应济天下利，一个人求利啊，求天下之利，既是计划的计，既利应济天下利，求命当求万世命，这个气派就是这样。所以一藤博文像这一类的人就是称绝代之功，那没有办法。讲到日本史东方史，他的确有这么已经成了绝代之功，那求命当求万世命啊。下面有一句最重要，就是讲到大手中用剧作的，就知己不女是陌生而已啊。这里两个字，一个实质而行，这个时间的实，一个对机而动，这个机。所以孟子也讲，须有智慧不如成事，须有知己不如待时啊。你去问本事会飞天，那个时间不属于你的啊，那个机会不属于你的，你乖一点了，那就要内生之路，这不叫外望之道，知己不如陌生而已。这一辈子默默无闻，不求人知，就过去了就算了啊，这用不着怨天，也用不着诱人，用不着白人。所以有这样内生外望的修养，及早就教自高望而命中于后代。这样的修养，所以他自己本身学问道德修养崇高而伟大。那么在历史上出来做与不做，都能够是命中于后代，对于后世的人类社会国家永远是有贡献，这就完成一个人生啊。那么我们晓得曾子刚才引用了庄子所记载孔子这位学生曾子的这个环境，他为什么在那么穷，在我们看起来穷的时候都不得了，在现在这个走到街上过，我们走到在我们身边走过，我们一定要看看躲开一点，走到不卫生哈，穷到这个程度，在他的天资不得成，日后不得有，因为他有这种修养。所以黄石公传给张良，张良在把他鞋子剪了三次剪出来的， 原来带他是这么一个东西，那这么个书，当然下面的道理还很多，都是很厉害的啊！你们现在青年人观念讲的很厉害啊，这是很厉害的一种啊。那么我们懂了这个，再后来了解大手所讲说后称之于大人的手腕，才知道一个方向去研究了。那么现在我们开始正视大手的原文，这个是我们小的时候会背的啊，又就是第几开头这几句话那背得很熟。大手之道在明，明德在成明，有些本质上不是成明，生命生就那个生，在自欲自善，这三句话加上大手之道一句四句话，后世的研究这个大手有三纲八目，三个纲要，八个条目，就是八个要点。三纲有在大手这一篇本身啊，明德、成明、至善，这基本修养，等于禅宗的三观，等于啊，这来做比方，也等于天台中的三子三观，非常严重。在儒家的叫三纲，下面有八目，八只眼睛啊，这八个纲目，说纲目就是要点。这是改悟情义正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他的八目。那么这是我们先讲，今天先提出来这个原文的三纲啊。大手之道这句原文，那么大手这个法阵，这个道是不是形而上道啊，人生的大道。在命第一个名字就动词用，明白一个什么。第二明德两个字连起来是个名词，在明明白这个明德，明德是什么？领受再说。那么明德以后呢，才能够成明。古人古本有些是不是成明，生命生就的生，换作换了一个人可以做个生人。到了宋儒的认为心跟称那个通，这两个字通，所以改成称命，可以做称命者，可以争取替国家社会服务，给老百姓去做事，给人类社会去做人，所谓称命之官，改成称命。如果我们拿古本原文在生命，我觉得很对，在称命者换一个人，脱胎换骨，换了人再说。这是第二。第三呢，做到了自欲自善，重点在这个字，这个问题讨论严重了。自欲自善，什么叫做自善？这是个问题啊。实际上这三句话都是问题。我们就研究的比方啊，大手指实在没有办法拿别的，我这个几十年当中想变更这个办法来表达，这个表达不出来，也许我的思想学术范围困在一面，只有拿佛家禅宗的比方，大修之道在明，明德在成，明在自，自在顿悟的法门，顿悟就明开悟了，明生在成道。那么你不能开悟，下面知知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是渐修的法门方法啊。所以下面一路讲渐修做功夫啊。那么你看，知知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无有本末，是有宗师之所先后，在这种道义，他这个文字连不起来的嘛。如果讲写文章的话，管他孔子啊，什么老子什么子也不管， 这个红笔给他打一个杠，你这个学生文字没有上下文，没有接通嘛。结果你懂了他上面这几句话，顿悟下面借书做功夫的通了，日后能得个什么，才得到了明德，你才达到了明德，不然日后能得个什么东西，还得个学位啊，还得个方帽子，这个什么他没有交代上，日后能得这样才能明德。这个初步的我们关于这个的研究，所以说大师知道在命的什么叫明德呢，他下面要解释，他印证很多的传统文化的观念来解释明德是个什么东西。那么我们现在就比方来讲，明德就是明白了自己。那么我不大借用禅宗来说明，同时也只好借用道家老子的话来说明。老子有一句话非常重要，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知人则知啊，自知则明。一个人能够了解别人，观察别人容易，那是智慧，有智慧容易，有学识有智慧高明的人最容易看通了别人。但是一个人最难是无法自知，自己知是个什么人，我有多少分量，有多少程度，究竟是个什么人，要做自知很难呐、啊，比知人难呐、啊。有知人之明，未必有自知之量。人能够真做到自知，那是圣人正感。一切圣人，不管是三教五教。是吧，三教儒释道，现在讲五教的天主教基督教都在内，实际上还不止啊，六教基督教分成天主教基督教还有回教呢啊，都通通是个人，现在大大小小还有几百个宗教的啊。不管如何，这个修养最高处啊几乎有相通的地方啊，所以能够达到一切宗教在说的正改最高处，也不过是一个自知了，算是明白。所以大学之道也在此，明自己明白了自己，明德。古人这个德字不是后世这个道德，德在德，就是得到那个日后能得这个得到的德一样，得到。那我们中国的传统的语言来讲就是得到，所以说大人之术需要求的内生的圣人正感的明德。光是内明等于说禅宗一样，你说明白开悟了，开悟了有什么用啊？你开悟了，开悟了你悟你的，开悟了不能起而行之，对人群社会对世界对一切众生都没有贡献，你这开悟了算什么啊？说你成圣人成佛了，你成你的佛去啊，你成你的圣人去，你成你的大宗师去，你成你的有道之士，没有关系，跟我无关，跟世界也无关。所以一切大学问在这一说，在一切大宗教家都是在修炼，在成名弃而行者，换一个认识而能够对社会人群有所贡献的就是成名。那么上面内命命名的是内命，是内圣之手，下一句在成名名到悟道来后能够弃而行愿，能够弃而助道，心理行为其实做出来一个功业，有所贡献的功业，就是成名。可是所以讲明德是内圣，生命是外用，但是无论如何是内命的明德与外用的成名啊，有一个字要自欲自善，这就要了命，这句话的念咒。你说我们先不要善，内命命的明德到什么程度才是至善的境界？那这个 行为，那什么叫做至善，这就很难下一个注解。因为善恶是非，那这一说的观念讲过谁要生命啊，是拿这一说逻辑来观点来讲，没得绝对的标准，善恶是非等等，好坏迷求等等，都没有绝对的标准，这是因时间空间观点而不同，标准就两样。那有时候在古代是个无上的道德，那到现代来变成一个罪过，变成个错误。在现代这个地区是无上的善性，在换一个地区也是变成一个很大的犯罪的行为。所以后天的后世的善恶是非常无绝对的标准，所以他没有说在止于善，他拿个至善，至在就是极点，善到了极点。那善到了极点是什么善？善到了花都不敢说啊，看也不敢看啊，再好什么都不动，在那里打坐是至善非至善，打坐不过是一善，并非是至善啊。你说我被关东外盖都不解除，这个算是自善不是自善，这是一善而已，只能说这个很好，好不算很好，还不算很好，当然不说是最好最好，还不算，那很难讲。你只能够逃避打坐，你就不能起而行之，也非自善。你说那我天天贡献于社会，你只能起而行之，不能静下来安详，也非自善。这自善很难讲。那么我们为说明这个自善，有两个故事可以念证。一个是我们普通讲学书认为是道家的书籍，也可以认为是杂家的书籍。这本书什么？《淮南子》。《淮南子》是道家，包罗万象，所以道家的书籍记啊，《抱朴子》《淮南子》包罗的东西都很多。《淮南子》里有一段记载，记载什么？有一个人家女儿，女儿出嫁了，这个女儿就来请教爸爸，说晚上就出嫁啦，等一下汽车开来啊，轿子抬来，就是反正人来背去就背走了啊，嫁给某人家里去了。爸爸，你最后吩咐我一句什么重要的话？父亲说，是啊，我正要告诉你，不可为善，不要做好事。这个儿子就哎呀，他爸爸，那你叫我不要做好事，我嫁过去专门做坏事。父亲说，你这个混账，好事都不能做，岂可以做坏事啊？这是自善的道理，这是这个故事就可以晓得自善。自善在无善也无恶，当禅宗说话，善恶两头相对决，不相对，绝对的，无善也无恶，你善到了无善的形象可得，这才是自善。还有善的形象，哎呦，这是善人，那我晓得善人啊，是善人啊，善开来的善人，啊，这个很难讲啊，啊，你说这个有善可得，不一定是善，所以也等于讲修养的地方呢。我们拿禅宗来讲，不是大家晓得六祖禅宗的六祖接引，这是教育那个慧命禅师吗？那在大禹领头啊，他问六祖禅宗怎么入手啊？当然这个故事你们诸位都看过，六祖禅宗熟不熟啊？念成同学们熟不熟啊？看六祖禅宗不熟啊？那我再读，如果大家熟的人牺牲一下啊。 这个六祖得了衣钵，从这里说起了啊，连夜就走了。他的师父悟祖就把他半夜三更就送他走了。那么要过河啊，过那个他从黄梅县在湖北要渡过长江嘛，那渡过长江到了岸边啊，悟祖就看到一只船，叫他上船。大概如果写小说编剧本，应该说悟祖早就派人布置好了，有一只船在那里等到啊，不然没有那么凑巧啊。那么上了船，这个师傅就叫六祖，你坐到吧，我来给你摇船。师傅啊，给徒弟摇船。那么在船上就讲，师傅讲状啊，悟祖啊，或是我堕入啊，这个坦诚的记载文字，当时的白话，何事？那活活的活，我堕入，就是说，那现在白话，他是活该，中国是我堕你的，就那现在白话，活该，喉咙这样子下面这样一啊，活是是非的是我堕，啊，入堕你，三点式的啊，或者我堕入，六祖上。不然他不对，老师啊，你是师度，物是自度，美的时候靠老师度，真悟到了自度并不靠老师度，这叫五师度啊。所以这个时候他明白了，明白没？那么这一段话过后我们插去，所以就给他过来抢江，叫他你快走吧，回到广东去啊，回到南方去啊。那么他一路走，后面这一班人赶了，为了这个衣钵在赶，为了一个饭碗，很妙了。为什么那么赶呢？就为了一个饭碗，衣钵就是饭碗，钵就是吃饭的东西，一本那个标记，拿到这个标记本就会吃饭。这个里头所谓研究起来呀、啊，人生的弱点。所以当年我在大学研究所讲这个，讲到财学的这个故事，有个同学问得很好，据说问看好这个问题，我很值得怀疑。任何一个宗教里头派系之争啊，千古以来是不能免了、啊、他是一个人既然走到宗教深化的路线，还有意见派系的争，那我何必去研究这个玩意？我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好极了，有想，的确有想，这个的确，这是人生的丑陋一面。那宗教既然生来宗教是不爱而人，结果还有门户之见，还有意见之争，那么你这个人是有限度的，慈悲是有限度。我宁可不要，这人给自己找了一个麻烦，找了个烦恼，是这个道理。这个问题是个问号，那我们现在不提问号，就是六祖一路走，一路后面一路赶，赶到了以后啊，他有个师兄叫慧明，慧明在六祖坛上的你们念着佛说禅宗时的注意，注明是将军出家。是军人出家，从前的将军不是现在都要武功很高的啊？现在的将军跟古代不同，现在将军要学问好，过去将军是要武功高，不管你学问，时代不同，这就是讲善恶是非的观念不同的道理一样的，因时因地不同。所以慧明是有，那么慧明是什么将军出身呢？查遍历史典籍记载，这里又是个问题，人家就考据就说问了、啊、你要钻牛角尖啊，这么一个问题可以研究十年了，慢慢去写论文啊。是天下叫你做学问啊，是干啥最困惑你的事情啊。那么慧明后来赶到，他因为是军人啊，武功好高，走得最快，到了大禹岭上就把六祖追到了。六祖一看、啊、实在行了很烦，为了这个饭碗讨厌死了啊！那么赶，就把这个衣钵在石头上一兜，自己 在一个地方草里头一坐坐下来休息，你爱拿去好了，就这个行程。据说桂明来看到衣钵拿不动，就像是跑山岭跑累了，没得力气脱离了，啊，没有糖，没有带盐水，爬山爬累了，也可以拿不动，还是神通拿不动，也是问题。那么后来慧明就叫了，哎，他那个时候六祖没有出家，唐代叫做行者，就是现在佛教称在家人叫居士，啊，唐代不叫居士，叫行者。修行人，他旅行在他乡旅，你出来。啊，我不是啊，为这个衣钵，为了这个饭碗来。那、啊、六祖当然那也站出了，他你为什么不为这个衣钵，为道而来？那好嘛，你再问道，他就问他道。那么，六祖说这个道啊，哎，这种明德有绝对关系的，你注意啊，啊。他说这个道啊很简单，他你要问到你这个时候，你们修生理学的同学注意啊，说这时候注意啊，也没有叫他打坐，也没有叫他念佛，他你这个时候正忍默识，这句话在六祖坛中也告诉你们，看六祖坛中的方法，忍默是唐代的该话，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话，正在这个时候啊，正人默识啊，这个啊啊啊，六祖叫他啊，你呀、啊、问道不失善不失恶，叫他先准备啊，你心里头善也不想，恶也不想，当然什么念头都不想，换句话不想的都不要想。那么书上是那么记载，他叫他你这个时候啊，不是善不是恶，下面没有，应该是还有两个字，两走，这故事禅宗女罗都有这两个字，两走，这么叫两走，唐代的白话文。过了一阵子，那么我们讲编剧本的人要注意了啊，六祖在讲，哎，你要问道啊，很简单，你这个时候什么都不要想，坏的当然不想，善的福啊，上帝啊，道啊，什么啊，空啊，都不要想，善的也不要想，他就听话，站那么吧。六祖在那东看西看，差不多时间到，他正于谋事，哎，正在这个时候，那个是名相住本来面目，就是这句话，那个是。名上所本，读这句书要注意啊！你们看六祖坛经，现在有一个讲禅书最大错误的观念。一般现在人，像外国、日本、中国有许多写禅宗书上，就说那个就是这个。换句话说，你只要不失善，不失我，什么都不想，这个、啊、就是名上住，就是慧命，你自己的。本身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啊，我主张千万不要学白话文。你以为白话文好啊？你不相信，你去到中央研究院、中央图书馆去翻，民国初年白话文，现在我们拿来看，已经变古文了，看不懂了，书画根本不同了。至于你们现在说，我经常给大专学生二十几岁说，现在你们这个年轻的黑话还懂不懂啊？都是你们当年什么楷字啊、马字啊，现在都变了，都不是了。啊，一号、二号都在变了。啊，年女娇娇在变动了，所以你现在读唐代，他的唐代那个时候讲哪个，不是现在说这个啊？这是一句问号。他问道。你现在好做到善也不想问，什么都不想，很清楚在的，那个是问你，你找一下看，那个是你的本来面目，并不是说这个就是你的本来，这个那个是问号之词，现在一般讲禅说啊变成肯定之词，就是个大毛病，错误很大， 啊，不过啊，千古以来历史都是错误演出来的，没有错误就不演历史了啊，错误演蛮好啊。这个我们现在引用这个古诗是附带的报告，今天不是讲阐述。那么今天所要引用解释这个自欲自善，就是说善恶两边都不动，这叫可自欲自然。这个自是个大问题，到了一个极限，有一个边际，不是没有边际，讲用就有边际，讲体是无边际，所以用呢要自欲自善，自善的非善也非恶，善恶两样东西都沾不上去。等于我们的眼睛里头啊，你说灰尘不能沾呐、啊，你珍珠粉也不能沾，金刚钻、磨金粉也沾不得，加了它就瞎的。这个里头脏的不能要，好的也不能要，这个在达到自善圣人的境界。那么他这个自善不只是内在的修养，行为要做到这个样。内在是内身是体，行为是用。那么行为的用自善是怎么做呢？啊，我们拿古诗来证明。我们晓得有一个老同学，你们诸位大家的政治大学的老同学刘弼，三国时候的啊，这个大家政治系毕业的啊，刘弼大家都晓得。刘弼到白帝以前临时的是托孤啊，把自己的孤儿只有一个儿子五斗嘛托给诸葛亮，拜托他照应。不过刘弼那两句话很厉害的了，那看那个拜托那个诸葛亮照应的时候说的很厉害呀、啊。他刘弼大概我用写武侠小说，那个绳子那个圈圈本事很大，一套就套过去把诸葛亮套住了。他这么说，真才十倍草皮啊，那个时候大概上来阳气啊拿下来讲话，上气不接下气。他告诉诸葛亮，你的本事比曹操的儿子，曹操儿子已经当皇帝了，曹操，你的本事比草皮十倍高，正才十倍少。侄子，我的孩子，接他的孩子流产了，就是阿斗啊，侄子，这个是啊，后世的是啊，侄子，可辅之辅之，我的儿子啊，不成器，你能够教养就教养，不可辅啊，这取而代之啊。如果我的儿子真不成器，你算了，不要靠他来了，你就上来当皇帝算了。这一下诸葛亮咚就要跪下来，臣主公正脆十二后裔，你放心啊，就说老板你放心啊，你爱怎么去你赶快去吧，后面事情都归我，我这条命总算卖给你了，到时为止，就是这八个字啊，主公正脆十二后裔，你放心，绝不会把你儿子搞的。所以诸葛亮一辈子受圣用，你看有五斗之才，那真是一个永保家里的活宝啊，他硬是辅助他一辈子。可是刘弼教儿子那是真要学问，笑话我们贞观家，他把阿斗叫来，他你对诸葛先生啊带干儿子，他说你我死了以后他是你父亲，吩咐他两句话，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啊，这个莫以善小而不为，你不要因为善事看到哎呀我要做大善事，世界上容易犯这个错误啊，我要做好事的，等我有钱的时候做个大好事啊，啰啰嗦嗦不就 人都有这个毛病，心理上毛病。你比如小事都不能，小善都不能做，你还能够做大善？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他吩咐儿子：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我小而为之啊！不要认为小小的坏事就可以做，就是大坏事啊，从小的坏事习惯累积起来就变成大坏蛋。那么我们晓得这个历史上这两，实际上刘备这个思想呢，然后呢《易经》里头来的，也是《易经》里头来。所以中国的文化，《易经》也好，老庄也好，处处讲的是因果的一个定律，历史是个因果的定律，人生是个因果的定律，有其因必有其果。那么不是强调它，你要熟读了这个书，下面大书知道全篇，把这个原则就讲出来了。现在我们所解决的就是行为的至善，这行为上的至善呢，就不是善恶两端都不足叫做至善。行为上至善，就是引用这两句话最恰当，没有：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我小而为之，做到就是心理行为的道德，做到了这个样子呢，就达到用的行为其用的至善正概啊。我们今天就能报告到这个地方。